习近平每日安排将六合包围东部战区，中共用新航线压缩台湾反应时间，法国谴责中共造假，抹黑阵风战机，鹿儿岛狂震，地壳移动几公分，德州呢场豪雨，气象预报唔准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中共成立中央决策议事协调小组，被认为是中南海变局公开的一大关键信号。在这个之后传出胡锦涛时日不多的消息，观察人士说这个背后可能是习近平的阴谋。胡锦涛病危的消息首先是由蒋望正爆料，他说胡锦涛每日大概清醒两三个钟，蔡奇曾代表习近平到301医院探望。中共中宣部已通知各大网站准备黑白版。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同一时期在直播中透露，他没有关于胡锦涛状况的确切消息。不过日前日本读卖新闻驻北京分社的记者对他提到，有人讲给他知话胡锦涛去世了。蔡慎坤判断胡锦涛仍在世，他说对军方将领可能出于机密考虑，选择不对外公开。但如果胡锦涛去世，中共秘不发丧，这个在党内和国际社会都是没办法接受的，没哪个人能够承担这种责任。时事评论员陈破空根据中共权斗哪吒历史分析说，胡锦涛病危背后可能是习近平的末日阴谋。陈破空解释说，从去年三中全会后关于习近平健康出问题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从二十大将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开始，习和胡就结下了大仇。如果习近平突然走了，而胡锦涛还在，那么习的身后事就完全由胡锦涛这个超级元老来主宰了。1976年为什么中共三大巨头同年走人呢？后来外界才知是毛泽东故意通过各种手段加害，令到周恩来和朱德走在他前边，这样毛泽东才能够被华国锋等接班过渡，贯彻毛泽东家天下的野心。现在不排除习近平亦想效仿毛泽东。陈破空说，习近平虽然军权旁落，但还有一些权力，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够于人世，就可能通过特务系统或党政系统令胡锦涛先走，免得自己身后被清算。围绕胡锦涛出现的这些分析，反映出在外界看来，四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局势好像乱晒龙的样。多次爆料的博客主胡亥认为，张友侠已经通过军事布局紧紧地控制首都局势。胡亥列举在南部战区，吴亚南取代习近平嫡系黄寿斌出任司令，北部战区王炳出任司令顶替了习近平空降的王强，中部战区司令至今空缺，张入合的亲信徐德清是战区政委，因此北部战区、中部战区、南部战区都由张入合亲信掌控。这三大战区涵盖八个重装集团军，百几万大军对习的亲信林向阳统领的东部战区形成战略合围。东部战区是对台作战的前线，有三个装备精良的集团军，兵力超过30万，但现在北、西、南三面受到北部、中部、南部战区的制压，东部战区困在东南一角，要想进京无法突破山东、河北等重兵布防，因此林向阳不敢轻举妄动。近日更有消息称，原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显示张友侠已经全面掌控军队高层关键职位，其地位不可动摇。网络影片显示，北京街头出现军人站岗巡逻，甚至军车封锁路口。据悉，张友侠的野战军团已包围北京，原中央警卫局、特勤局、武警及公安特警等武装力量已被军队接管。睇起身，张友侠已经稳定掌握权力核心。不过独立学者吴兆来分析话，习近平仲有最后一张牌或最后一线希望， 寄托在普京身上。普京若果参加北京阅兵，会不会使出绝招，搞乱北京局势，助习近平稳住大位，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美国已经察觉到北京政局有变化，并有高官发声，美国不干预中共政局，普京也不得干预。全世界都在旁观中共两个中央的前斗，一部抗世大片正在中南海上演。吴祖来认为，中共出现转折的主要契机，除习近平重病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李克强事件。李克强如果被害，意味着每个元老都可能面临类似的危机。因此，由张又侠接管中南海安保，保障元老安全，成为当务之急。现在看起身，习近平几乎不可能翻身，但习呢擅长克制忍耐，接下来会不会借外部势力发起最后一搏，外界还需要观望。听众朋友认为习近平会不会用对外开战的方式来脱险呢？欢迎留下你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下边这个消息可能也都跟中共这场政治斗争有关。中共民航局7月6号宣布，即日起启用 M503 航线的 W121 衔接航线。这条航线位于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这个是中共从去年到现在开辟的第三条 M503 航线的伸展线。台湾陆委会指中共片面升高区域情势，呼吁中共停止相关作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联合报分析说，中国单方面启用 W121 支线航道，不仅仅是压缩台湾的空防重心和预警时间，更试图彻底抹去台海中线，严重影响飞行安全。苏子云说， M503 航线属于上海飞航情报区，非常靠近台海中线，如果走 M503 航线的中国飞机临时碰到天气状况或机械问题，需要转入台海中线，通过台北飞航情报区，台北只有30秒时间可以应对。换句话讲，会对台湾这边飞行的飞机造成潜在的影响，因为避让的时间反应很短。苏之云亦指出，台湾对 M503 很谨慎，部分原因是之前曾经有几个案例，中共军机就是隐藏在民航机的光点下飞行，似乎刻意用民航掩护军机来避开台湾方面的侦察。中共不承认台湾海峡中线为两岸空域分界，不断派军机越线进入台湾一侧的空域。 W121 航线启用时机敏感，刚好是台湾即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这个是台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防卫操演。华尔街日报7月6号指出，中共透过航线调整和军机不断跨越台海中线，正逐步改变台海空域现状，增加台湾防卫难度。法国军方和情报官员说，中共利用使馆进行虚假宣传，抹黑阵风战斗机在5月印巴军事冲突期间的表现，是想打击法国旗舰战斗机的声誉，同时促销中共的军事武器。美联社报道，一名法国军方官员透露，中共驻外使馆领导这场造谣行动，包括在社交媒体进行病毒式宣传、P 图等等。法国专家称，1000几个在印巴开战期间新开的社媒账号，参与传播中共方面的假消息。法国情报部门说，中共大使馆的国防参赞亦公开表示法国阵风战斗机性能不好，并推销中国制造的武器。已经订购法国战机的国家向法国官员透露了中共使领馆的抹黑行动。印度和巴基斯坦5月爆发短暂战争，双方共出动几十架战斗机， 巴基斯坦宣称击落了五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三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法国空军司令贝朗格将军说，他看到的证据表明，印度只是损失了三架飞机，包括一架阵风战斗机、一架俄罗斯的苏海以及一架法国早期战斗机幻影2000。法国国防部说，中共通过被阵风战斗机大规模造谣，破坏法国及其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信誉。因此，造谣活动的目标不仅仅是一架飞机，而是法国国家的形象。伦敦国防与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专家贾斯丁·布朗克分析认为，中共可能希望通过削弱法国和亚洲国家建立的安全关系。日本鹿儿岛县外海兔格勒群岛6月底到现在发生1500多次地震，而且震级不断变大。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在7月4日召开临时会议，并由国土地理院报告了兔格勒群岛中宝岛的地壳变动观测结果，连地质学家都震惊。根据报告，自6月21日群发地震开始以来，宝岛的观测点先向着东北偏东方向移动大约 1.8 公分，但在7月2日发生里氏 5.6 级地震之后，宝岛的观测点又突然向南移动大约 4.2 公分，方向出现明显而且异常的急剧变化。地震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位移幅度极大，方向的变化亦非常罕见，我们还不清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这个很可能是火山活动引起的岩浆移动所致。平田直说，能登半岛地震时地壳移动是以几毫米、几公分去计算，但兔格勒群岛地震在两到三日内地壳就移动了四公分，这个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日本前气象厅长西出则武说，可以通过观测技术得知在出现断层错动后会出现地震，但我们就无从得知为什么这里会不断发生地震。西出则武表示，日本气象厅几十年来举全国之力都想要预测巨大地震，但是越深入研究就越了解无法成功预测出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地震。恶石岛和宝岛地处火山带延伸线上，在这类火山地区强震之后往往可能接连发生相近规模的地震。宝岛的地壳变动观测点是在2023年启用，这次群发地震期间首次观测到和地震活动相关的显著地壳位移。德州中部近日遭遇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豪雨，短短四个钟内的降雨量相当于过去四个月的总和，引发毁灭性洪水，导致至少51人罹难。华盛顿邮报报道，国家气象局在事发前曾警告有洪水风险，但有人批评预告低估问题严重性。气象学家预估最高降雨量大约是5到7英寸，不过部分地区的实际降雨量就超过18英寸。德州紧急事务管理部主任德基在记者会上严厉批评说，这么大的雨量竟然没有预测到，为什么呢？不过国家气象局表示，相关办公室在资讯有限情况下已提前很长时间发布洪水预警，并在凌晨快速发布暴洪警报，启动手机警报。调查亦显示，气象局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甚至没有首席气象学家和警报协调气象学家等关键领导职位。科学分析指出，这次灾难源于一个罕见的中赤道对流涡旋，将墨西哥湾暖湿水气持续卷入内陆，形成连续暴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德州部分地区的河流水位创下历史次高纪录，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亦令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问责问题摆上台面。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